我们翻到创世纪，创世纪第一章，创世纪第一章第五节，神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，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头日。第八节，神称空气为天，有晚上有早晨，是第二日。十三节，有晚上有早晨，是第三日。十九节，有晚上有早晨，是第四日。二十三节，有晚上有早晨，是第五日。三十一节，神看着一切所造都甚好，有晚上有早晨，是第六日。我想我们上帝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我们还是靠着主的恩典，在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，我们一同来看圣经里面的夜景。神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，有晚上有早晨，就开始了第一天。在神创造的日历，或者神恢复，或者神复造的日历里面，一天一天是怎么经过的呢？是有晚上有早晨，第一日有晚上有早晨，是第二日。我们上一个月特别注意到，就是创世纪的七天就相当于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七个人物。整本创世纪是圣经的序，创世纪第一章又是创世纪的序，而这七天所描写的刚好相当于创世纪里面七个人物所描写的。第一天就相当于亚伯的故事，第二天以挪的故事，第三天挪亚的故事，然后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还有最后是约瑟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因为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那里提到见证人的时候，在创世纪总共就提起这七个人。而亚当呢，应该是相当于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，起初成神创造天地，很可惜后来地边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然后神就开始了他的新造。而这个新造里面的第一个人，是第一个见证人，那就是亚伯，那就是一天。那第一天呢，神是让光和暗分开，所以在亚伯的故事上，你看见神怎样叫光和暗分开。该隐虽然献祭，在那个祭里面没有启示，亚伯献祭因为带着血的有启示，神叫光和暗分开。到了第二天，你看见叫上面和下面分开。哥罗西书说，我们应该常常思念上面的事。那以诺虽然生儿养女，但是因为常常思念上面的事，结果他就与神同行三百年，然后他就被提了。所以第二天乃是叫上面的和下面分开。第三天呢，我们看见乃是叫地和水分开。本来死亡的水浮到整个的大地，现在神让地露出来，然后生命就开始成长。那这是挪亚的故事。我们看见挪亚怎样的经过方，借着方舟经过死水，然后我们还记得他怎样的把这个鸽子放出去，没有落脚的地方，因为满地都是死尸，就是肉体所代表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后来我们知道，因为地露出来的缘故，现在圣灵有落脚的地方，这就是早晨的开始，有晚上有早晨。水与地分开，那就是指着今天我们的生命是死而复活的生命。然后上一次我们特别说到亚伯拉罕怎样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们仔细读圣经，特别在创世纪里面讲了好多的晚上，也讲了好多的早晨。那特别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这三位，我们如果仔细读的话，在他们的故事里面有晚上也有早晨，有晚上有早晨。亚伯拉罕的一生一共筑了四座的坛，坛就变成亚伯拉罕一生的特点。 祭坛乃是代表奉献生活，而他最高的奉献就是在摩利亚山上，他怎样的把以撒献上。但是我们知道那件事，那个呼召是发生在晚上。现在亚伯拉罕经过一个黑夜，在这个黑夜里面他的魂受煎熬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次神所要的不是以斯玛利，神这次要的不是叫他赶走以斯玛利。我们记得为着赶走以斯玛利，亚伯拉罕不知道他魂里面经过多少的煎熬。当然他为着热心帮助神，结果生了以斯玛利，但是以斯玛利还在走，结果他的魂何等的煎熬。那如果以斯玛利叫亚伯拉罕的魂受煎熬，如果我们的肉体受对付已经叫我们的魂受煎熬，那么那个代表恩典，代表全是恩典，代表祝福的那个以撒，现在神要叫他完全的献上。现在亚伯拉罕要学一个功课，每次奉献的时候，他不是把他自己最好的或者最坏的奉献给主，他学一个功课，奉献乃是把主所给的再次放在主的手里。以撒如果我们发现他是主所给的，我们就能够再次的把它放在主的手里，这个叫做奉献。奉献从来不是我们的牛群羊群里面选上最好的，或者我们的耕耘选上最好的献给主，不是。奉献乃是以撒的故事所告诉我们的，但这个魂要受煎熬，这个魂要经过黑夜，那就是亚伯拉罕所经过的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实在说来，神要的不是以撒，因为根据圣经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献作燔祭，所以明显这不是神的旨意。那如果不是神的旨意，为什么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呢？因为只有一个原因，神真正要的不是以撒，神真正要的是亚伯拉罕。什么时候亚伯拉罕把自己把以撒献上了，亚伯拉罕就是把他自己完全献上了。现在如果我们问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真的什么都没有了，这一次他真的撇下一切，完全的摆在祭坛上。那这个是那个最后一个祭坛那个奉献的意义。那是亚伯拉罕一共筑了四座的祭坛，最高的就是创世纪二十二章那里所说的。那这是第四天。那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因着奉献的缘故，你看见光开始具体了。第一天神说有光，就有了光，但到了第四天，圣经说这个光是具体化，所以在空中有光体的。现在亚伯拉罕能够被陈列在空中，因着奉献的缘故，所有属灵的原则都具体化了。我们知道罗马书告诉我们，因着奉献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。许多时候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，我们不明白，因为我们只有光，但是没有成为光体，在我们身上不实际。真正只有把我们自己完全献上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所开始的生活不光是理论的，而且是能够实践的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这个基督徒有晚上有早晨，又开始往前推进了一天。那这是亚伯拉罕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特别来看以撒的故事。我们来看以撒的身上怎样经过夜晚，怎样被带到早晨。我们感谢主，以撒的一生也是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第二日第三日，实在说他是第五日。我们现在就要一同来看到底以撒是怎样经过夜晚，然后达到清晨，怎样经过黑夜，然后达到黎明。我们好吧，一同来看创世纪第二十六章。二十六章我们读第一节。第二十六章，在亚伯拉罕的日子，那地有一次饥荒，这时又有饥荒。我们要记得亚伯拉罕这个以撒的历史永远是接着亚伯拉罕，因为那是一条线，
以撒就往基拉尔去，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，你不要向埃及去，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。让我们记得，这又是一个晚上。当晚上来到的时候，现在神在梦中向以撒显现。因为我们如果读创世纪，我们知道这是神当时显现的模式。那不止这样，他下面特别说到第四节，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还记不记得神怎样对亚伯拉罕显现？有一天也是晚上向他显现，然后把他拉到这个帐幕的外面，叫他数上众星，应许他说，你能数得过来，你的后裔要像星那样的多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看见说，以撒的生活原来是跟亚伯拉罕连在一起的。今天以撒的生活乃是以亚伯拉罕的生活做起点。那亚伯拉罕是从奉献开始，那么当我们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以后，那么那个生活是个怎样的生活呢？那这个就是以撒的故事要告诉我们的。不过在这里呢，这次主在晚上向他显现，特别嘱咐他一件事，不像上一次像他的父亲一样，神要向他献以撒，或者神启示给他说是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。不过这次呢，神显现给以撒的时候，我们这原来是有个背景的。那这个背景呢，我们如果仔细来看一下，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。那么26章第一节是亚伯拉罕的日子，那地有一次饥荒，这是又有饥荒。那么这个饥荒呢，特别是这个迦南地有饥荒说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迦南既然是神要亚伯拉罕所达到的目的，既然迦南地是神所赐给亚伯拉罕的，我们都知道迦南乃是代表牛奶与蜜之地，奶是动物的精华，蜜是植物的精华，现在你把奶和蜜加在一起，就是整个生命的精华。所以迦南地应该代表所有属灵生命的精华，神把这个地赐给了亚伯拉罕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有一样东西考验神的儿女最厉害的，就是既然神今天把我放在基督里，因为迦南乃是代表基督差不多的丰富，那么如果这样的话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丰富的，每一个基督徒应该都是满足的，每一个基督徒应该都是平安的，每一个基督徒应该都是喜乐的。因为只要我们人在迦南，就有奶就有蜜，在这里我们所接触的应该是整个属灵生命的精华，这里有基督彻不透的丰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应该是没有缺少才对，我们应该是没有饥荒才对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许多时候明明我们是被带到迦南美地，那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里面觉得干旱？为什么是许多时候我们的里面觉得没有满足呢？为什么我们来到主的桌子面前，主的爱不再像从前那样的激励我们，摸着我们的深处？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许多时候我们经历这样的光景。迦不是埃及地的饥荒，特别是迦南的饥荒，弟兄姊妹，最熬炼人的心，特别是一个已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的。你知道一个奉献给主的人，他整个的前途就在迦南。如果他把所有的都奉献给主，世界完全撇下了，如果在基督里他再找不到享受，再找不到安慰，他整个的世界是没有的。所以没有一个能容忍的事，就是你有一天发现好像在迦南地也会遭遇饥荒。从前我们在世界里面得不着满足，那是很自然的事，世界应该是闹饥荒的地方，那怎么可能今天做了基督徒，今天做了这么久的基督徒，今天来到迦南地，结果还是会有饥荒？为什么还会有不满足？那不止如此，反而埃
极是丰富的。